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加拉太书
小组查经，
弟兄姐妹好，
大家好，
还有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好，周红姊妹也在外面聆听也好，那我是周广亮。今天很高兴啊，不但正杰弟兄在这里，你要介绍跟你一块来的另外一半啊，
那就是阿年姐妹，就是我太太。
你好，
就是只要放假我就会出现了。
对，讲到假期呢，今天很多人应该很开心，特别是学生们，大部分人都去外地旅游了，因为呢，我们正在是复活节的假期当中。
对呀、啊，那四月一号这个节目播出去的时间呢，是香港的复活节。
对，
而且公众假期呢，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这一个传统啊，是礼拜一也放假。
对啊，
在一年365天当中呢，香港特区复活节共放4天假。
牧师，你知道四月一号还是另外一个节日
哦？什么节日？
你们都不知道吗？
愚人节，
愚人节啊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呢，在很多国家。不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其实没有这个公众假期的，韩国、日本呢、甚至一些地方都没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很高兴啊，也邀请听众朋友，无论你在哪里呢，你跟我们一起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欢喜感恩。虽然你不一定是放假，那今天呢，阿年放假在我们当中。那么除了阿年之外呢，我们弟兄姊妹、听众朋友都认识的，其实是老朋友啊。
我是老组员，我的名字叫做小燕。
对，那我们今天四个人一起在这里查考新约圣经加拉太书。节目一开始呢，我讲加拉太书，哇，我也想讲了很多次了，已经来到第四章的12节了，所以呢，请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打开新约圣经加拉太书4章12节到16节，我们轮流的慢慢读一次，从小燕开始，然后正杰弟兄、阿年我们读完了以后呢，还特别邀请今天来查经的阿年医生医师为我们献上一个祷告。好，请小燕。
第12节，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
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第14节，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
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
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
以上是第4章12到16节。我们今天有一个简单的题目叫生命交情，生命的交情。在我们查考之前呢，请阿年带领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机会能够一起查考圣经。天父，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求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领受了之后能够活出来，遵循你的话语，在生命中能够活出来，荣耀你的名。天父，也求你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知道 你能叫他复活，你的大能也能够给我们，让我们能和他一样活出复活的生命。
嗯，
感谢天父，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听得懂今天的圣经的内容。
嗯，
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好，新约的加拉太书一共有六章，我们每一章呢平均用十次，每次30分钟在这里查考。现在来到第四章呢，已经是第五次来查考了。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按照以前一直以来我们说归纳法查经，就是由观察、解释，最后到生活上的应用。到应用的时候呢，我们会请周红姊妹、周红老师呢跟我们一起讨论、总结应用。不过在开始的时候，我先问一下，请组员自由的、放胆的回应。
嗯，
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觉得非常不明白的经文？
其实我反反复复的看了刚刚我念的那一节十二节，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怎么觉得保罗有点骄傲呢？如果是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老师跟信徒说，应该说你们要像耶稣一样吗？
嗯，
怎么会让他们去模仿一个人呢？
嗯，
那算不算是我很把那个牧者当成是一个偶像呢？我要学效他的模样。
大家明白小燕的问题吗？
嗯
嗯，明白。
劝弟兄姐妹跟他一样，把自己放在一个标准，
嗯，
放在一个
对了
榜样，是这样的情况。
高高在上，
是应该是说我们要像耶稣一样。
啊对啊，
保罗怎么说？你要像我一样。
对，这个是一个好的问题，这是我们很直觉有这个问题。再有没有其他的疑问？刚才读的时候，这五节经文。
我在第十三节这边看到他说，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结果他的原因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嗯，
哦，我传福音的原因是因为我身体有疾病，你的理解是这样子吗？
对啊，那而且好像也没有特别在我们查过的《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相关的。所以我就想说，哎，怎么一回事啊？当时的情况，
这有意思。
我只知道保罗一直有个病，
嗯，
就是有根刺儿，
对，
在他身体里。
嗯，这里呢，他说你们当时呢对我很好，甚至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给我都可以。所以我们推测呢，保罗眼睛不好，可能是有眼病。但是，郑杰弟兄刚才说，他传福音给他们是因为自己有病。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好像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直接的想法当然是不合理了，就是说，哎，难道他是住院，在医院里面向他们传福音了吗？对不对？好，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不一定全部都能够回答，但是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的时候，看一看，有哪一些读完了以后立刻有的问题。听众朋友也可以把你的疑问呢，借着短信或者电邮也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学习。最后再有没有到第十六节有没有比较严重的必须提出来的？
比较严重的问题呢，我暂时倒是没有，但我看到那个语气的转变。
嗯，
其实从一章到三章，我们都看见保罗曾经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嘛，我们都说他当时写信的语气是很生气的，
嗯，
很迫切，为什么激起你们为什么那么快就离弃主嘛。第四章呢开始，我觉得那个语气好像温和了一点，
嗯，
好像没以前那么严厉的责备，嗯，那种感觉。
对，大家同意吗？
同意。
我也觉得刚才十二节以下呢是感情很丰富的，
嗯，
这个语气改变了。等一下我们来讨论。那时间过得很快呀，因为在这之前呢，听众朋友也有很多问题。这里呢先有一个简单的介绍，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用一个转弯做他的名字，就是可能是代号哈，
嗯，
他问了很多加拉太书的问题，我只把他前面一个相关的，
嗯，
就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我提出来。他说，周牧师和大家好，我想问问律法是什么？就是摩西颁布的那些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吗？现在国家的法律法规算不算律法呢？为什么有了耶稣就不需要律法了呢？信耶稣就不需要去遵守律法了吗？为什么呢？可是信耶稣的人一样也是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这是守律法吗？他一共问了七个问号到这里，但是这里呢属于一类，下面是解释加拉太书经文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不读。针对刚才这一位转弯听众朋友他问的，大家有没有简单的几句帮他补充，简单的回答一下？
我们不能在这里说，嗯，基督徒不需要遵守国家的律法。我说了这句话，国家可能会找我，哎，
你的朋友也会找你，朋友也会更正你。
所以答案就是一定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啊，
对吧？当然是了，我们遵守法律啊，
嗯
啊。那他的问题是在哪里呢？
我
帮他澄清一下。
他的问题是，其实我们在查经在讲不要守律法，
嗯，
我们在讲的是背后的，你守律法的目的是什么？目的。
嗯，
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守律法称义。我想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背后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嗯，
如果犹太人他守律法的目的是这样我就能称义，那其实我们保罗就说这是错误的，
有点本末倒置的。
称义又是什么意思呢？守律法称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神面前是毫无瑕疵成为义人。
嗯，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遵行律法，所以我们都是罪人啊，怎么会是毫无瑕疵像耶稣一样？
是。安年有没有什么补充？
对啊，我也是觉得这个是我们是在讲那个救恩。
嗯，
得到救恩是靠着耶稣基督，不是靠着守律法。
嗯，
对，但是社会国家的律法我们还是一样要遵行的。
对，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仔细听，或者是最近才听圣经、才接触教会的话呢，能够听得出这里讲律法或者讲法律是有两种的，一个是我们国家的法律，
嗯，
那当然是遵守，但是呢，这里加拉太书所讲的是
摩西律法，
摩西的律法，
嗯，
犹太人的律法，从啊创世纪开始一直到这里，那是2000年前，甚至从摩西开始是3000年前，
嗯，
对不对？那律法书我们说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还有
生
命记，这五本书成为律法书嘛，是这个圣经一开始的五卷书。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律法其实是指犹太人对摩西的律法，
并不是说每个国家设定的律法。
对对，我相信这位听众朋友这件事情弄清楚的话呢就可以了，
嗯，
对不对？得救是凭信耶稣，
嗯，
但是信了耶稣需不需要守圣经里面很多律法呢？
比方说十诫我们到底需不需要遵守呢？孝顺父母，不可杀人，这都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遵守的。
嗯
嗯，但是我们不是说我遵守了10诫我就能成为义人，我还是需要信我才能成为义人。
嗯嗯，好，谢谢这位转弯听众朋友他的提问啊，他用电邮问我们，其实他的问题很多，如果我们讨论下去可能三次节目时间也讨论不完，我们以后再安排时间。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加拉太书4章12节，我们一起观察的时候有一个特点，虽然很简单，因为我看到你们跟我这两个字重复的很多。
嗯，
大家同意吗？
同意啊。
你们大约有多少？我们不要数的精准，就是大约。
每一句都有你们。
对，每一节都有啊。
那我呢？
好像也是每一节都有。
对，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很快的有一个方向，就是说，哎，这一段它是讲加拉太人跟他之间的关系。
关系。
很个人化的一个关系。
对。
有点像怀缅过去。我们回想一下当年怎么
我去到你们传福音的时候，
嗯，
想一想我们之间的交情，我们之间的这个成长关系，认识的关系，传福音的关系，对吧？那第二个就有意思了，12节，因为小燕又说12节这很奇怪，
嗯，
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像我的什么一样，等一下我们讨论一下。他说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其实他就不骄傲了，
哦，
我也像你们一样，
要看后面那一句
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像我一样，我也像你们一样。那他后面讲的这一句12节的最后一句是什么？小句，
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
是不是？这个就是重点，你们要像我一样，我也其实像你们一样。因为呢，这个因为是我加进去的，就是你们一点没有
亏负我。
会不会猜测他上一句第11节好像他讲的呢，以为他们有亏负，所以呢，讲话的人或者写信的人就说：“其实我为你们很失望，我担心，我恐怕在你们身上浪费了我的时间，浪费了我的努力，我的侍奉。”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
恐怕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
嗯，
然后下一句他讲，我们说要补充啊，要赚回来。
嗯，
其实你们没有亏负我。大家想想看，我给大家一个方向，亏负是什么意思？
伤害我吧， 有点是
伤害。
你负了我，通常说女人跟一个男人说你负了我。
对，爱情上就是伤害，
嗯，
生意上就是欠他钱，在关系上就可能就是对他冷漠。
嗯，
我查了一下其他的圣经，你看英文圣经新国际版呢 ，You have done me no wrong。
嗯，没有对我做错任何事情。
对呀、啊，
嗯，
然后呢，新普及版呢说没待我不好，
嗯
嗯，
更好的呢就是吕振中译本说你们没有冤枉我，
嗯，
所以没有亏负呢，表示你们对我就是保罗不是说你们很差，因为单单看第十一节，弟兄姐妹会生气的。嗯，你们不会这样觉得吗？
有点啦，
对吧？
就是说，哎，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其实也很好啦。
嗯，
补充这一句。
对，
嗯，
之前我们讲第十一节的时候，其实小燕也提过再受生产之苦，就是下次我们会讨论到的。
嗯，
所以呢，他这里是讲两者之间的感情，
嗯，
保罗跟他们。
哎，不过我在想，这个亏负我是不是讲以前那个时候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加拉太信徒充满爱心的对待保罗，但现在好像那个爱心有点减退了。
我相信这个是对的，
我也觉得那个亏负好像是，不是有人说我对你好你就要对我好，
嗯，
那个亏负好像是我对你好可是你没有对我好，
嗯，
我也去查了这个亏负，我记得在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有一个葡萄园的比喻，
嗯，
那个主人就说朋友我不亏负你，就是我没有错待你，我没有对你不公平，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就在想说，哎，保罗这个时候好像也是在解释这件事情，
嗯，
对，
嗯，
对，看下去第十四节保罗怎么样讲他说没有亏负的那个具体的证据是什么，
没有轻看他，没有厌弃他，反倒呢
接待他。
那一般你外来的一个讲员跟传道人你有病就很麻烦，
嗯，
对不对？
嗯，
那第一就容易轻看，因为你要照顾他呀，还要花时间去给他怎么买药啊，
嗯，
找医生啊，
嗯，
还要陪伴他。所以呢，刚才他说有几方面没有轻看，对吧？
嗯，对，
没有
厌
弃，
厌
弃是更严重的。
嗯，
对，
对吧？反倒相反过来是
接待
他。
嗯，像十三节说到，保罗也补充一下，为什么当时他特别感动，他们没有轻看他，是因为他身体有疾病。
对对，
嗯，
那这个接待呢，保罗形容了两个名词，就是你们接待我把我当成哪一种接待呢，可能很多种啊，对不对？
嗯，
你们可能当我是奴隶来，
嗯，
当然我们说奴隶不会，
普通的朋友，啊，
普通朋友，
嗯，
但他用了这两个名词，大家要留意是哪个，是什么东西。
神的使
者
如同
基督
耶
稣，
嗯，
哇 请大家表达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很隆重的接待哦，
接待 VIP
最好的方式来接待，
是很隆重的还是最隆重？
应该是
最
隆
重
的，
倾心倾意的那种。
我们想象有没有教会说来传福音的人呢，或者是传道人，我们对他像天使是可以，神的使者嘛，
嗯，
代表神的人嘛，
嗯，
但是如同后面那句基督耶稣，
可是没到那个地步。你想想看，一个正常的传道人他来讲到，你也不需要做什么行动来去挖个心给他吧，他也好端端的一个人，顶多就是谢谢你啊，或者送一些小礼物给他，很难呈现出加拉太信徒跟保罗之间的那种那么深厚的感情。
对
啊，我也觉得说如果现在我们把那个传道人当总统那样接待都不可能，
那也太夸张了吧。
对啊，怎么会把他当耶稣基督那样接待呢？更高级了，
顶多
总统还高级，
请他吃一顿饭而已嘛，不可能做什么事情。
现在就有一个关键，因为他病了，他说我初次传福音给你们呢，
嗯，
是在这个生病的情况，
嗯，
十三节，
嗯，
那这个病就跟我们当中有人的工作是接触病人的，
嗯，
阿年你每天的工作是接触病人，对不对？
对，嗯，啊，
那他现在是有病，
嗯，
也可能是很严重的病。好了，一个有严重病的人，他们也不是已经认识十年八年的人，
嗯，
现在只是陌生的加拉太的信徒弟兄姐妹对待保罗，保罗向他传福音，他们对待他，保罗认为就是好像接待耶稣一样。所以人有患难的时候，你身体有软弱的时候，你身边的人怎么样反应，那个就是关键了。
雪中送炭就是这个意思。
对啊，
而且牧师我这边看到是保罗他的感受，他的主观感受认为他们是好像神的使者 基督耶稣这样，是他自己的主观感受，可能那个给予的人
并不那么
只是很尊重他，但是他的感受，因为他当时生病了嘛，超乎他的想象，你们对我这么的好，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一段在讲关系，所以保罗只是讲他的感受出来，
对，
说好像那样子。
其实我觉得是蛮难的，因为那个就是从疾病的角度来看，我也是很好奇保罗到底是得什么病，让他们会就是，因为如果一般，如果我是就是信徒啦，我可能也会软弱，我看到那个牧师传道生病，我可能会觉得说，哈，你自己都生病了，你都耶稣都没有医治你了，你还来跟我传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就会软弱，会觉得说神都没有把你医好，你怎么还跟我讲你的神很厉害。
哦，阿年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你来传福音的你自己有病，这个在我们中国我相信也很重要。
对，就会瞧不起他嘛。
对，
但是他们没有瞧不起还接待他，所以我觉得蛮难做到的。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要记下来。
对，要记下来。你一个传福音的人，你一个当老师的人，你自己都那个身体有病啊，软弱。
祷告呢？
对对，
好像一个医生自己都感冒，还要看别人的病。
那因为阿年刚才也在说呢，我们看另外一节经文呢，《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一起看一下六章的第十一节，推测保罗当时是什么病？我们请医生帮我们读一下，阿年大声的帮我们读一读。
第十一节对吗？第六章第十一节，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
hey, 就是这一节原来的圣经，我们可以想象他写的时候呢，十一节的字是很大，而是保罗拿起笔来写，其他的经文呢可能是有一个文书的同工，或者是有个代笔的人，保罗一面讲一面有人写，但是写到最后呢，保罗要自己亲笔写一下，类似像今天签名啊，所以呢他说我写字是写得很大。那今天我个人的推测是他肯定是近视眼，要么呢他的眼睛真正是生病，所以在第四章那里说，当年呢你们爱我接待我呢，愿意的话需要的话把你们的眼睛挖给我都可以，最合理的推测大家说是什么病，
眼疾咯，
眼疾，
眼睛的疾病
是哪一种眼疾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保罗就证明他们是爱他的。那这一小段的经文的结束呢，就是十六节，一个简单的总结了。保罗现在讲他们那个时候那么好，但现在怎么样了？十六节
成了仇敌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加拉太信徒或许会看到一章到三章，保罗不停地责备他们，说你们离弃信仰，好像在指出他们的错误，好像在批评他们在福音上面的信仰道路上站立不稳。
对。
担心信徒们看了这封信之后心里会很生气很郁闷，或许会觉得保罗冤枉他们，或许会觉得保罗不讲道理等等等等之类的负面情绪出来，以致他们把保罗当成是敌人了。
大家都能明白吧？
对，
因为十六节我告诉你们真理，得救的真理，你们难道就不能够接受吗？以前你们那么有爱心。
牧师，这一句让我想到在第一章第十节保罗有说一句话，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喜欢的。我就想到因为保罗他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他是要把真理告诉他们，所以他可能有可能会变成他们的
敌人
咯。
这个保罗本身的性格一贯都是这样子，他对彼得也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他也不怕得罪彼得。
对啊，
在第二章有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查考了十二节到十六节，下面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周红姐妹呢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做的，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靠我们的口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结果子都完全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好，现在周红姊妹周红老师进来跟我们做一个总结了啊，欢迎你。
欢迎。好的，非常高兴。我觉得今天的查经很有意思哈，我们特别好像比较着重在讨论一个保罗说没有亏负他哈。那我们真的提到一个加拉太人的接待保罗，没有轻看保罗，真的好像看没有亏待。但是 如果加拉太人那么快就离弃福音，我们在想是否有亏待呢？
完全是伤害保罗了。
对，因为之前传福音到加拉太的时候，保罗付出的代价，被石头打，甚至以为别人说以为他打死了突到城外啊。现在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就那么快离弃福音。按我们人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有亏负呢？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为什么说没有亏负呢？我觉得保罗真的很棒，因为保罗觉得加拉太教会虽然是保罗建立的，但是教会不是保罗的，
对，
是不是？
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
对对，所以他们背弃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伤害保罗，而是伤害基督。所以保罗会讲没有亏负哈。那这一章里这一节十二节里面还挺有意思，保罗说，我劝你们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小燕姊妹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保罗是不是很骄傲，
就很自然的反应啊。
对
呀，
啊，我们也会这样想，保罗常常说，哎呀，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那我们敢不敢说这句话呢？
不敢，
我们还是不说好
了。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敢讲呢？我们常常会觉得
我们对主耶稣有亏欠，
我们好像觉得好像很不够哈，好像当我们有一天好像很努力的时候，好像写得很好的时候，我们也会像保罗所说的这样讲，是不是？如果这样，我们是不是又一个行为，是不是又一个行为的方面？那保罗其实在这里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其实不是从榜样的这个角度来说，而是从救赎的角度来说，
就是救恩吗？
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以后讲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如果从救赎的角度来说，我们敢不敢讲？
敢讲，
敢讲，
我是信耶稣，我是罪人，耶稣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他是真神。
是，所以这一节我们可以从救赎的角度来说，保罗意思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一样脱离摩西律法的约束，接受耶稣，因信称义。那下半句呢，保罗说，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有没有受摩西律法的限制？
没有，
没有。所以保罗这样讲的话，其实在这里要讲称义跟律法有没有关系？
有，
称义跟律法，是不是？我们今天因信称义，跟我们行为，跟我们行律法有没有关系？
所以牧师，我可不可以说，你们要像我一样，不要再去死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就是他的前两节。
对
对对，
不要受这个摩西律法的约束。
对，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保罗后面会说一点没有亏负的原因。
非常好，我相信呢，这真的是很丰富。那今天呢，我们加拉太书的查考呢，暂时到这里。我们先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书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尽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里。